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6年8月23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小山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总统大选竞选活动随着夏天假期结束而再次加入新的节奏动力，已经定居为共和党特朗普与民主党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陷入新的角度攻坚战。美国政治评论认为双方都遭遇困难。台北与上海双城论坛今天揭幕，论坛主题是展现城市活力，但双方演讲显各说各话。上海市委统战部长沙海玲演讲中提九二共识，而台北副市长邓家基则大谈公民社会和太阳花。里约奥运会在中国的余波继续发酵，中国官方的宣传出现新动向，官方媒体一致称赞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热爱体育，是资深体育爱好者。中日韩三国外长会议今天开始在东京举行，此次会议酝酿以来一波三折，显现中日韩之间争议与分歧严重。中国接受对话的同时频派海警船进入钓鱼岛海域，日本媒体分析中国外交对日本软硬兼施。中国官方可能酝酿出台新规定，在所有非政府组织内部硬性规定成立党组织，真正做到把支部建到连队里，对非政府组织实行外松内紧的有效控制。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小山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台北与上海双城论坛今天揭幕，上海市委统战部长沙海玲演讲中提到九二共识，论坛主题是展现城市活力。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几经摸索与迟疑之后，2016台北上海城市论坛今天终于在台北登场。台北市副市长邓家基和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常委兼统战部长沙海林分别发表演说，主题是展现城市活力。邓家基演讲的时候当着沙海林的面表示，台北市是公民社会，场外抗议团体就是具体的展现。他并以太阳花学运为例表示，青年的行为模式不能当成政治问题，他不爽要让他表达，黑箱浮帽的作为才造成情况最后无法收拾。沙海林致辞的时候提到九二共识，认为过去八年因为两岸坚持九二共识才得到和平发展。后来他接受访问的时候强调，两岸城市交流的基础不是不同国家城市之间的交流，大陆注意到台北市对城市交流性质有正确的认识，这是上海台北交流的基础。演说之后，双方签署了三项合作备忘录，包含台北与上海马拉松交流合作备忘录、台北电影节与上海国际电影节合作备忘录、台北市文山区与上海市松江区备忘录，最后由台北市长柯文哲总结。柯文哲重申四个互相，就是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他说他了解和尊重大陆对某些意见的坚持，也希望大陆了解尊重台湾对民主自由的坚持，先暂时抛开争执，好好交流，相信对两岸发展有好处。对于沙海林演讲中提到的九二共识以及不是不同国家城市之间的交流，台湾媒体记者在会后追问柯文哲的看法，柯文哲打圆场说，这就是了解跟尊重，以沙海林的职位有必须讲的话，如果讲错话他回去会有问题，这就是政治现实，不要故意给人家穿小鞋。双城论坛在市中心的金华饭店举行，有台独的支持者在饭店外的广场向沙海林抗议，挥舞剪了破洞的大陆五星旗，十几名台联的成员则焚烧沙海林的照片，抗议沙海林的统战部长身份，也有法轮功的成员举着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大型布条抗议。场外抗议的总人数大约70人，台湾的警方动员100多名警察维护现场秩序，没有发生意外或重大冲突。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日韩三国外长会议今天开始在东京举行，日本希望中日韩三国外长会谈能够成为三国首脑峰会的动力。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希望三国外长会谈成为首脑峰会动力。针对24日将在东京举行的日中韩外长会谈，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日本时间23日午前的记者会见中指出，日中韩三国外长聚集一堂，坦率交换意见是极其有意义的，期待这次外长会谈成为日中韩首脑峰会成功的强大动力。今年日中韩首脑会议由日本担任主席国，应该在日本举行，但是由于日中两国围绕钓鱼岛陷入对立，中韩两国间中国反对韩国部署美国最尖端陆基导弹拦截系统萨德，日中韩首脑峰会是否能举行存在变数，而日本不希望今年作为轮值主席国机会落空，因此对这次外长会谈寄予很大的期待。而韩国外交部发言人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24日在东京举行会谈的日中韩外长预计不会发表共同文件。他表示，因会议日程紧迫，似乎未就发表共同文件进行充分的协商。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泰国军事法庭23日宣布延迟审理涉嫌制造2015年8月曼谷爆炸袭击事件的两名维族人，理由是没有讲维语的翻译。原定于今天的庭审推迟在9月15日举行。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对嫌疑人尽快获得公正审判的司法权利能否得到尊重表达质疑。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瑞迪的进一步介绍。
这两名来自中国的维族嫌疑人23日仍然被带到法庭。据一名在场的法新社记者讲述，法官当场宣布庭审将延至9月15日举行，理由是由于原有翻译逃亡，法庭没有足够的时间找到新的翻译。这名军事法官没有披露其姓名，也不允许在场者做记录。两名维族嫌疑人原来的翻译是一名乌兹别克人，但他自6月起因被泰国警方指控携带毒品而逃跑。他反控泰国警方故意设套将毒品放在他身上，以此来惩罚他接受为两名维族嫌犯担任翻译。一名律师披露，翻译目前在逃，今日不能到庭，庭审因此延期。相关审判因调查方式以及泰国官方似乎有意拖延而格外引人关注。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亚洲部负责人 Brad Adam 表示，原有翻译因携带毒品被抓时，所有人都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找到新的翻译，这牵扯到嫌疑人获得公正快速审判的司法权益问题。两名中国籍维族人涉嫌在2015年8月17日在曼谷一个有很多中国游客的景点制造了爆炸袭击，造成20人丧生。这是泰国境内发生的最严重的一起袭击事件。事件发生前一个月，泰国当局将百余名维族人遣送回中国，引起国际社会批评。两名嫌疑人几个月前都在预审期间选择了有罪申诉，但其中一名被指控放置炸弹的嫌犯指控说，他之所以认罪是因为受到压力和酷刑，警方威胁他说如果他不认罪就会把他转交给中国当局。他还指控说在狱中受到狱卒的虐待。
韩国政府消息人士今天透露说，韩方发现朝鲜军队上个星期在板门店不归桥北侧埋设多枚地雷，以防止在韩朝非军事区一带服役的边防军人弃朝投韩。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宁的进一步介绍。
据联合早报和韩联社报道，从1953年7月韩朝停战协定签订以来，朝鲜方面被发现在板门店附近埋设地雷，这是第一次。这暗示着韩国军队的边境喊话造成朝鲜边防部队军心动摇。停战协定规定板门店附近不得埋设地雷，连警卫兵都不得武装入内。 据报道，联合国军司令部已经对朝鲜违反停战协定的挑衅行为提出强烈抗议。韩国军队有关人士分析认为，之前从板门店弃朝投韩的朝鲜军人大多是在后方的服役者，因为韩国军队近来重新启动对朝鲜的心理喊话，导致最前线的边防军人信心动摇，为了防止叛逃，朝鲜军队在要道埋设了地雷。韩国军队通过喊话向处于信息真空状态的朝鲜边防军人播报了驻英国副大使弃朝投韩、驻华餐厅员工集体投诚等消息。韩国有关官员表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对前线部队军心不稳忧心忡忡，已经指示人民军总政治局想办法强化思想武装，坚定理想信仰。
里约奥运会在中国的余波继续发酵，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官方的宣传新动向。中国官方媒体第一次称赞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热爱体育，是资深体育爱好者。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报道，手握中国大陆党政军大权的习近平自2012年上任以来，不断加上新的头衔，包括四个中央领导小组的组长。而在解放军今年完成通盘改革之后，习近平也有了一个新头衔，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总指挥。在里约奥运会刚刚结束之后，新华网又称习近平为资深体育爱好者这个头衔。中国参加里约奥运会获得的金牌数大幅度下跌，舆论分析综合找出不少相关原因，官方总结提及四大过，包括认知判断失误、训练管理不够严格、没有能够适应新的项目新规则、以及新手多经验不够等等。网络批评但提及习近平反腐打贪对体育界带来震动和影响。中国女排夺得金牌，改变中国代表团在里约奥运会成绩明显倒退的尴尬局面，反而激起官方宣传以及全民的民族自豪。中国女排教练郎平也成为关注中心，网络连日撰文文章讲述郎平奥运冠军和世界五连冠军后抛弃做官仕途而前往美国做新的奋斗与拼搏的故事。新的文章爆料，郎平突破国内权力游戏规则，受聘女排教练，提出前提条件拒绝上级派党支书监督。两国关系陷入困境之际，国人外出旅游却不受影响，呈现管他钓鱼风云还是日元升值我行我素状态。结果是中国旅客七月份访日再破纪录。根据政数据报道说，不管中日关系因钓鱼岛和南海风云而跌至谷底，也不管日元升值导致日货价格全面上扬，根据日本国家旅游局发表的数字，今年七月中国游客访日达到了 73.14 万人次，打破之前单月份的记录。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中国游客疯狂血拼行为，日本人对此有一专有名词叫爆买。但现在的爆买已经跟过去不一样，因为根据美国彭博通讯社的报道，年轻的中国女游客成了消费大军的主力，过去吃香的电子产品或家电用品今天不用再抢手，日本化妆品则成为爆买的宠儿。超过半数的中国游客都参加一个俗称为黄金路线游，从四天到六天不等，路线包括了东京、富士山、京都和大阪。根据日本旅游局的统计，去年上半年中国游客在日本的花费高达6350亿日元，约53亿美元，乃所有国家旅客之冠，相当于日本旅游业收入的四分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前任期届满的中国人任副总裁一职，再由一名新的中国人担任，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提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张涛昨天正式就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一职，接替于 7月25日离任的朱明。据联合早报引述中国官方新闻说，张涛生于1963年12月，曾任中国央行国际司的司长，当日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位执行副总裁之一。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8月23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2016台北上海城市论坛23日上午在台北如期开幕。如果说代表上海市政府的上海副市长兼统战部长沙海林在开幕致辞中还是提到了九二共识，凸显两岸目前的政治分歧的话，从论坛整体情况来看，双方似乎都更在意在两岸政治关系中断的背景下搁置敏感话题，维持有限的交流。台湾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曾建元先生认为，论坛双方这种意愿十分明显，双方今天虽然也签署了三项备忘录，但这些备忘录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其实际意义。他首先强调了这次论坛在当前形势下的特殊含义。
因为从蔡英文总统啊就任之后啊，因为九二共识的这个问题呢，两岸的中央政府之间的对话机制啊，现在全面的中断，那所以呢，这个双城论坛呢，是这个两岸的官方或半官方的这个机制中断之后呢，第一次政府之间的一个对话的一个机制，那目前来讲，它也是台湾新政府成立之后的第一次啊，虽然它是一个台北跟上海的地方政府的一个会谈啊，但是台北是台湾的首都啊，那台北市长呢，他也是行政院会议的当然的成员啊，所以呢，在台湾来讲，他仍然是具有相当重大的这个政治上的意义。
从今天的活动来看，还有双方的这个讲话表态评论来看，是不是双方都在有点避重就轻呢？这个沙海林他还是提到了九二共识，而且提到这个两个城市之间的这个论坛并不是不同国家城市之间的交流。那柯文哲呢等于是绕了个圈子，说沙海林如果不这样表态的话，他会有问题。是不是大家都有一种想就是避开敏感问题，维持有限交流的这样一个态度？
我想这是应该是双方的今天这个会谈论坛能够成功的举办，双方在这方面的意愿呢应当是非常明显非常强烈的所以怎么样让它很圆满的能够完成应该是现在大家主要共同努力促成的一个目标。不过我是觉得它毕竟是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强调说这个地方政府是属于一个国家或者不同国家，我觉得这是赘词这是多余的因为在国际间的许多活动它是以城市为中心作为参与单位来开展的这个倒不太需要去强调主权的这个意义当然上海部分它必须要传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当前两岸局势他们的一定的这个政治上的意见台湾大概大家都能够理解了虽然说他的说法也许我们台湾很多人不能够接受但是我想虽然不能接受，但是也默认或者忍受了目的就是不想打破这样一个好不容易能够凝聚起来的一个有助于未来进一步开拓双方关系的一个基础。
那从实际运作层面来说，他们今天签署了三项备忘录相较于以往的双城论坛，您怎么评价这一次的论坛的成果？
过去的双城论坛它是在这个国民党政府执政的期间来举办的，那国民党政府跟共产党政府呢本来就有一定的合作或者政治上的互信的基础我们知道柯文哲市长呢，他基本上他是在台湾的政治光谱当中属于绿营的那么跟民进党政府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那所以我想这一次的论坛或者他的这个备忘录呢，我觉得是他的形式意义重于实质了这个形式意义就是在维持一个两岸之间的一个对话机制就是说在关于主权的问题双方仍然有所争执的情况之下呢，那么回避主权的这种双方的地方政府的 交流，台北跟上海的这个论坛建立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验。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两岸的政府呢，现在都乐见啊，其他的县市啊，进一步呢来举办啊城市与前城市之间的这种活动啊。最后这个备忘录的签署，我觉得它的意义在于说，双方去肯认这一次活动的意义，而且呢，表达了就是说愿意进一步去支持哈、类似的活动的进一步的开展啊。我觉得它的意义应该在这个地方。我就期待说，城市与城市间的交流哈、我希望台北上海的论坛之后呢，北京政府呢能够不要去收缩跟台湾之间各种交流的这种目前有的这个渠道，特别是在中央政府之间呢，也许哈这个官方之间的机制暂时中断啊，可是呢还是有很多的其他的替代的方案呢、我觉得不要去收缩啊，因为如果是因为这个政治上的旗舰，那么收缩两岸的这个交流呢，事实上会让两岸的民心啊会越走越远。
以上是耀文解说。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正式宣布将参加其所属右翼在野党共和党的内部初选，角逐2017年总统大选的消息，占据了8月23日星期二出版的法国多数大报头版新闻报道的重点位置。右翼《费加罗报》刊出的标题是萨科齐法国身份认同旗帜下的候选人，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则标出最坏的结果就是他可以胜选的标题。与其他两份日报相比，《经济大报》《回声报》标题的政治色彩相对较小，题目是萨科齐2017年的大选计划中心议题为身份认同和经济。天主教十字架报和法共人道报头版关注的焦点分别围绕里约奥运金牌选手和难民的话题展开。今天法国媒体刊出多篇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经济回声报刊出多篇报道，分别介绍了中国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北京努力寻求振兴工业，中国化工收购瑞士企业先正达计划或绿灯等情况。中国房地产业影响经济增长，这是经济回声报一篇报道的标题。该报指出，中国房地产投资继6月份 7.3% 的数字后，今年7月房地产投资增长幅度为 7.9%， 这是今年4月以来增长幅度最低的数字。中国房地产投资出现放缓，可能对国民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报道说，中国主席习近平将度过一个并不轻松的秋季，目前正在为迎接9月初前往杭州出席20国集团峰会的各国元首的习近平面临着国家经济放缓的风险。野村经济学家陈佳瑶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将继续放缓，这将增加经济增长的压力。该报还刊出法国亚洲中心主任迪蒙柳的观点，指出通货紧缩风险的实际存在绝不容忽视。中国以减少对进口依赖的增长模式并未得到确立，实际上100%可行的模式并不存在。北京应该在推出不良信贷和破除增长之间做出抉择。迪蒙柳认为，中国领导人完全有能力对转型进行管理。习近平掌权以来已经进行了各种必要的改革，然而重新恢复稳固的增长是需要时间的。经济回声报在另外两篇报道中分别介绍了中国化工准备在今年年底完成收购瑞士农业企业先正达的计划，以及北京打算对一些工业部门进行重组的消息。费加罗报突出报道的话题围绕大疆创新公司在国际民用无人机市场迅猛发展的情况展开。报道说，这家位于深圳的公司以企业革新为基础，其快速发展模式十分显见。这家公司的创始人王涛以享有无人机乔布斯的称号，他旗下的大疆创新公司已成为全球民用直升机首屈一指的企业。像扎克伯格一样，王涛的公司最初也成立于校舍内，他在2005年创立的无人机帝国如今估价已超过100亿美元。 王涛创立这家公司的初衷是打算开发工业和软件技术，让民用无人机走进普通百姓家庭。这与乔布斯当初开发个人电脑的技术理念相吻合。报道指出，目前全球的民用无人机市场正以超快的速度发展。根据国际咨询服务公司普华永道的研究数据，至2020年，全球无人机市场价值将从如今的20亿美元增加到1270亿美元。随着造价的迅速降低，除了娱乐之外，无人机将扩大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更多参与经济活动。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蒙特利尔特约记者潘卫主持的北美来鸿。今天的话题是当加拿大与墨西哥重修旧好。
今年六月底，当墨西哥总统涅托到访加拿大参加北美三国首脑会议，并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举行会晤时，两国关系重修旧好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渥太华当即宣布，自2016年12月1日起恢复对墨西哥人免签证入境加拿大的政策。墨西哥也投桃报李，宣布自10月起解禁对加拿大实行了13年的牛肉进口限制。加拿大上一次对墨西哥人重启签证需求是在2009年7月13日，理由是墨西哥人在加拿大的难民申请从2005年的3500例猛升到了2008年的9500例。非法移民数量在过去三年持续上升，并存在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的风险。加拿大收紧政策虽然令墨西哥人北上避难之风骤停，但也令墨西哥政府和民间大为不快，进而影响两国关系。过去多年来，墨西哥人常抱怨入境加拿大门槛过高，甚至比获得美国和欧盟签证都难。2013年9月，墨西哥驻加拿大大使苏亚雷兹称，这已经使得加拿大在墨西哥的受欢迎程度急剧下滑，因为墨西哥申请者必须向加拿大提供10倍于美国移民局所需的文件。加拿大签证引发的事件不时成为墨西哥媒体的头条新闻。2015年4月，因时任加拿大总理哈伯拒绝取消对墨西哥人入境签证的要求，墨西哥总统涅托取消了访问加拿大的行程。在这一背景下，杜鲁多在去年大选期间一再承诺会取消这一对墨西哥人的歧视性做法。专门研究墨西哥政治的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劳拉·麦克唐纳认为，在哈伯时期，两国关系一度陷于某种程度的敌意之中。杜鲁多和涅托都想借渥太华峰会重修旧好。对墨西哥来说，当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散布对墨西哥人不利的种族主义言论时，与加拿大建立充满阳光的关系尤为重要。然而，杜鲁多对墨西哥释出的善意在加拿大国内却惹起了非议。加拿大反对党保守党移民问题专家米歇尔·让贝尔就把墨西哥人视为某种威胁，认为解除签证要求意味着有组织犯罪集团成员、非法毒品或人口贩卖可以更加容易地进入加拿大。他指责自由党政府急于行事，不按正规的程序，不依照证据做出决定。但劳拉·麦克唐纳教授相信，取消签证要求不会刺激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因为他们获得市场根本就不需要官方批准。但加拿大要做好准备来迎接新一波的墨西哥难民申请者，因为根据国际大赦组织的资料，近年来已有7万名墨西哥人死于非命，其中大多数是无辜平民，另外还有超过15万人流离失所。国际社会还掌握墨西哥官员使用酷刑、有罪不罚和腐败的大量证据，在免除入境签证后，身处风险之中的墨西哥人可能再次把加拿大视为避难所。为此，杜鲁多可能会在未来与他的墨西哥同行们进行艰难的对话。除棘手的签证问题外，两国间更为严重的牛肉问题也在今年得到解决。自2003年加拿大出现疯牛症后，墨西哥对加拿大牛肉实施限制，只进口30个月以内的小牛，令世界第八大牛肉消费国墨西哥从世界第六大牛肉和小牛肉出口国加拿大的进口额 从每年2亿9000万加元下跌到了1亿3600万加元。在长达13年的牛肉战中，加拿大牛肉业者也极力游说本国政府实施报复，明令禁止进口墨西哥牛肉。好在今年10月限制取消后，所有的加拿大牛肉都可以出口到墨西哥。墨西哥和加拿大共同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已有22年，两国间贸易额年均增长超过30亿美元。加拿大已成为墨西哥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国和第四大投资来源国，墨西哥也是加拿大的第二大航运市场。重新免除墨西哥人入境加拿大的签证，将大大刺激两国间的人员往来。为此，加拿大航空公司、西捷航空、墨西哥航空等5家航空公司已经宣布，将从12月起增加5条从加拿大温哥华直航墨西哥的航班，以应对急剧增加的航空需要。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贝制作，感谢收听。
R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台北与上海双城论坛今天揭幕，讨论显示各说各话。曼谷袭击案两维族嫌犯庭审因翻译缺席而延期。朝鲜在板门店埋雷，防边防军投函。日本希望中日韩三国外长会谈成为三国峰会的动力。奥运会后，中国官媒首次称习近平是资深体育爱好者。网上爆料郎平受聘女排教练前提条件拒绝党支书记。中国央行副行长张涛接替朱民就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中国官方酝酿出台新规定，在非政府组织内建党组织。民众不相信官方推出国产奶制品 99.5% 合格的报告。美国总统竞选新战场，特朗普的纳税软肋与希拉里的重病缠身。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一次重播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一如所料宣布，旨在为参加2017法国总统大选做准备的右派党内初选好斗与充满争议。萨科齐铁定要报复5年前连任失败的一箭之仇。然而萨科齐面临两大需要跨过的障碍，本党内部竞争激烈白热化，连串官司缠身。法新社评论称，不管人们喜欢或者憎恶，前总统萨科齐是一个具有令人恐惧的战斗力的政治动物。不管他的对手如何众多，不管是缠身的司法官司，从来都没有削弱他重新掌权的欲望。现年61岁的萨科齐在周三将要出版的《一切为了法国》的书中说，我决定成为2017年总统大选候选人，法国要求我们给他贡献一切。他称此举是响应希望严重缺失的法国人民发出的召唤。梦想成为法兰西史上首位竞选连任失败的前总统，再次成为总统的萨科齐在推特上自我评论，这本书是我的出发点。萨科齐称，我可以肯定现在必须要轮流执政，如果不是我们，很糟糕，那将会是国民阵线。萨科齐如同前任希拉克一样，都有政治动物的名声，但是萨科齐的挑战充满危险。在遭遇失败之后重新征服爱里舍宫，他的另一位前任德斯坦曾试图多年从未成功。但是萨科齐在后来出版的《我的一生为了法国》中表示，我从失败中学到许多，他让我学会更加谦虚，总之不要像以前那样常常狂妄自大。萨科齐还写道，我是一个战士，我懂得如何搏斗，我认为我甚至喜爱搏斗，但是不管曾经的失败和胜利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如果这个言说及个人风格都引起法国人严重分歧的萨科齐能够战胜党内劲敌，成为右派大党候选人，他极有可能在2017法国首轮总统大选中再度与现任总统上次大选打败他的对手奥朗德交锋，还有要同民意指数很高的极右翼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对阵。
法国的政治局面目前大抵如此。在左翼，现任总统奥朗德打破了第五共和国总统民意指数最低的记录。然而，如果左派无法产生一个联合左翼力量的人选，奥朗德极有可能再次以法国左翼第一大党社会党候选人的身份出马竞选。在与威尔的对手或者奥朗德或者马琳娜勒庞或者其他对手交手前，萨科齐首先需要主宰本党法国共和党。法国共和党初选将于11月20日至27日举行。作为这个法国最大反对党的领袖，萨科齐星期一离开主席岗位。在共和党内部，目前等着萨科齐的竞争者共有12位，其中被真正视为萨科齐劲敌的是比他大10岁前总理、属于希拉克派的博尔多市现任市长朱佩。朱佩是法国右翼前总统希拉克1995至1997时期的第一任总理，希拉克甚为器重，称其为你们中最优秀的一个。1995年希拉克执政时发动退休制度改革，导致长达数周的全国大罢工，公共交通几乎全部阻断，希拉克被迫于1997年解散国会，提前举行大选，希冀渡过难关。然而失算，左派卷土重来，朱佩被迫辞职。但是经过20年的磨练，朱佩在法国人眼中原本僵硬刻板的形象变得温和起来，失败的经历反而成为政治资产。他被视为比萨科齐更能广泛团结右派甚至中右派以及其他各界人士，结果民意指数一路远远超过萨科齐。一度曾经传出朱佩一方期待萨科齐知难而退的说法，然而朱佩的温和也许掩饰着某种优异和不明确。在法国面临的环境越来越严峻的情形下，他与萨科齐的民调正在缩小。萨科齐的支持者判断，7月14日国庆节法国尼斯发生的恐怖袭击再次把萨科齐力主的国家认同基于保障安全的理念放到了法国的首要位置。在支持者眼中，萨科齐是最有能力重新赢得对右翼失望投奔极右翼的那部分选民的领袖。在近日的访谈中，萨科齐建议面对圣战分子源源不断的威胁，法治国家应该做出适当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为此，他建议禁止在大学佩戴伊斯兰头巾，改变凡出生在法国即自动成为法国公民的法律。另外，在他执政期间减少警察和宪兵岗位的萨科齐打算重申权威概念。在他周三出版的书中，萨科齐认为共和国的法律在许多小区再也无法实施，国家一天天削弱。2012年竞选连任时，萨科齐已经提出了上述主题，遭到不分中右的反对。这部分力量同时反感萨科齐的个人风格。萨科齐的攻击者称萨科齐焦躁不安。除了跟党内劲敌朱佩竞争，这位前总统必须跨越司法障碍。萨科齐在被媒体称作窃听案中涉嫌腐败和滥用影响力，在2012年总统选举中涉嫌非法融资，两岸均已立案，萨科齐将冒着在总统大选开始之前被送上法庭的危险。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郝道夫的技术协助，谢谢您的收听。
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近来中国意识形态的风向似乎出现了较大变化，最为引人注目的信号之一便是在中国知识界享有盛名的文史刊物《炎黄春秋》受到官方全面接管。《炎黄春秋》被视为是一个具有政治自由派色彩的综合中文刊物，它被官方全面接管的经历引发了海外人权团体的高度关注。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理事长费良勇先生向本台阐述了他的看法。费良勇先生您好。
嗨，你好。
首先呢，请您简要的介绍一下新近发生的炎黄春秋事件的来龙去脉。
炎黄春秋呢，是一本综合的中文月刊，它是1991年就创刊的，原来的社长和总编辑是杜道正，副社长是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这个刊物呢，是由中国炎黄文化研究协会主办的，但是呢，它被中国预设了圈套，转到艺术研究院为ESA这个杂志啊，它埋下了伏笔。炎黄春秋呢，代表的是中共体制内民主派和自由知识分子的观点， 他看到了很多有关中共党史敏感事件的评论和视频的文章，倡导有限的政治自由化，大刀阔斧的进行市场化改革，以及对中共历史上的黑暗岁月的诚实反思。他的主张呢，是维护中共统治，但希望吸取中共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逐步走上民主之路，实施宪政法治。言文春秋已经有20多万客户，有上百万读者，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份杂志，中共宪政权都无法容忍。言文春秋被中共定义为搞历史虚无主义的堡垒，把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力图拔除。2016年7月13日，中共当局以改组杂志社领导机构为名，实际上是抢劫他人财产、冒用他人姓名、盗用刊名刊号、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等一系列土匪流氓手段，强行接管了该杂志社。7月17日，杂志社法人代表杜道真先生签署停刊声明，他表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中共如今非法出版的未炎黄春秋杂志，如同被阉割的太监，已经完全丧失了原炎黄春秋杂志的精神、色彩和风格，成为中共专制独裁的吹鼓手。这个体制内民主派和自由分子的平台被彻底取缔了，从此炎黄无春秋，这是一个历史悲剧。中共还禁止法院受理该案，这显示中共打压民主派，加强禁锢言论，破坏法治，强化专制。
炎黄春秋呢，被官方全面接管后，8月初发行的最新一期炎黄春秋杂志依然写着被新管理层免职的前杂志社社长兼法定代表人杜道正等其他编辑的名字。为了夺回控制权呢，几名前编辑正试图起诉杂志的政府主管单位。您认为法庭对此一事件将做出怎样的判决？
我看到最新消息，法庭已经宣布不受理此案。你看，中共在说他要加强法治，可是当人民的权利、当刊物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他只是法院不受理这一类案件。因为如果地方性的一个刊物或者涉及到地方的中共官员，法院是有可能受理的。但是因为炎黄春秋杂志的停刊实际上直接涉及到中共最高层，直接涉及到习近平，所以在中共最高层的命令下，中共的所有法院他都是要听命于中共的，中国没有三权分立，司法机构是完全不独立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中共法院表示不受理此案也属正常。
您怎么解读炎黄春秋事件？当局为什么对这样一份杂志采取全面的管控？
因为中共正在加强一党专制，加强个人独裁。习近平上台以来啊，他极力强化他个人权利。他除了担任了中共的主席、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他还担任了12个领导小组的组长，把一切大权呢都掌握在自己手上。但是另一个方面呢，他实际上他也没有毛泽东当时那种打江山的那种气魄和威望，所以他既得要通过全面控制思想，从而继续走毛泽东那种老路。这个事情呢，就说明了他实际上是对整个中国自由派的打压和对中国言论自由的打压。这点呢，我们要看一看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哈。我们都知道天安门广场啊，处立做一个华表的石柱。据说这是源于尧舜时立下的这个诽谤墓原型，是让老百姓在上面书写不满的情绪，批判朝政而专立的。中国历朝历代都设有中大夫，什么左徒大练、光禄大夫、议郎、侍中、中常侍等不同的官职，这些都是属于练官，其作用就是对君主的过失直言规劝，并促使其改正。而当今的中共当局啊，他一方面在高调的宣传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记，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简而言之，也就是要依法治国， 但另一方面呢，他又封杀言论自由、严禁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就连自己党内的不同的声音也要封锁。那么这样一本意还是要维护执政党统治的《炎黄春秋》杂志，他都容忍不了，那就说明当今执政者连封建皇朝统治者都不如，这是历史的大倒退、大反动。显而易见，依靠中共当局自行搞改革之路啊，是走不通的。习近平他不会学习蒋经国，不会开放党禁包禁，通过和平演变了、走向宪政民主。
面对炎黄春秋事件，倡导民主和新闻自由的人士应该具体做些什么？
我认为啊，首先整个社会应该尊重和保护炎黄春秋杂志的言论自由，让更多的人了解炎黄春秋杂志事件的内幕，认清当今中共执政者宣传的依法治国是一个假象，认清习近平妄图实现一言九鼎的个人独裁。其次，要实现民主法治，必须结束一党专制，中共党内的民主派也必须明白这一点，把中国社会转型的希望寄托在中共执政者身上，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我们必须促进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再次，我们要从东欧国家的天鹅绒革命吸取经验。天鹅绒革命它是与暴力革命相对比而得名的，也就是说没有经过大力的暴力冲突就实现了政权的更替和社会的变形，如同天鹅绒那样啊，平和柔滑。台湾成功的社会转型就说明了社会改良也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台湾的民主转型首先要归功于长期艰苦奋斗的民主力量，蒋经国的攻击只是在民主压力下顺应了历史潮流。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到不能把民主革命和民主改良对立起来。第二，体制内外海内外的民主派要加强合作，要广泛动员民众参与社会变革。
炎黄春秋停刊呢，在海内外激起了巨大的反响。该杂志创办至今，先后经历了中国三代领导人的时代，历时25年。它在现今一代领导人的治下受到接管，将对中国未来走向造成怎样的影响？
这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极为不利的。很多人以前把希望寄托在习近平身上，认为他会引导中国走向民主化，而且有些人认为甚至赞同习近平搞集权，认为只有集权打掉那些贪官污吏以后，他才能够集中精力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实际上把民主化寄希望于一个专制统治者是很不现实的，当然这种情况也有，但是是可遇不可求。所以我们要清楚地看到，习近平大权在握以后，他完全可能走向专制独裁，把中国重新带回毛泽东搞专制独裁的老路，这样一来全中国人民又要遭殃了。而且从今年5月2号北京的一个演出来看，习近平已经开始命令下面的人了、给他个人唱颂歌。5月2号的演出就有2首是歌颂习近平的歌曲。我认为如果真正要走宪政民主的道路，必须禁止歌颂最高领导人，因为个人崇拜就是个人独裁的前兆。所以呢，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无论海内海外的中国人，都应该一致起来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个人独裁。
好，谢谢费良勇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好，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是法国作家博马舍于1775年所写的剧本，原名叫做《Le Barbier de Séville》。故事讲的是西班牙塞维利亚城的阿尔马维华伯爵钟情于贵族小姐罗西娜， 而罗西娜被看中他的监护人巴托洛医生严加看管。伯爵听从理发师费加罗计谋，乔装进入罗西娜家与罗西娜成婚，以致巴托洛发觉罗西娜已经成为伯爵夫人。费加罗是博马社塑造的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他出身第三等级，但是却很机智诙谐，精力充沛，见多识广，敢于和贵族大人周旋，并且能在精神上战胜这些高贵者。喜剧在宣扬启蒙思想上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作者原来写的不是喜剧，而是一部四幕歌剧，1772年就完成了。他把剧本交给意大利剧团，但是被拒绝了，于是就着手改写，写成一部五幕喜剧，交给法兰西喜剧院，决定在1773年的2月上演。可是这个时候正好遇上作者博马社和肖勒纳公爵发生冲突，他就被捕入狱了。紧接着他又和拉伯斯伯爵以及巴黎最高法院的法官戈士曼有了两场诉讼，于是原定于1773年2月的演出就被搁浅了。于是博马社把戏改为五幕喜剧，直到1775年路易十五去世，剧本才准上演。可是首场演出就失败了，他找了原因，删去了一些太长的对话和情节，加强了政治内容，把五幕喜剧压缩成四幕政治喜剧。所以呢，在第二次公演的时候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连演68场，轰动了全巴黎，成为当时最卖座的戏剧演出。后来到了路易十六的时候，国王下令在泰亚农戏院上演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王后在剧中亲自扮演罗斯娜，阿多亚伯爵扮演费加罗。以喜剧剧本为基础制作的歌剧，最著名的是罗西尼作曲、史特比尼作词的两幕歌剧。同样以上述剧本为基础所制作的歌剧还有派西埃洛作曲、尼古拉伊苏瓦作词的版本。虽然派西埃洛的版本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不过最终罗西尼的版本通过时间的考验而流传下来，并且从他在1816年于罗马首演后就一再的被演出。那个时候罗西尼受雇于剧团的经理，根据罗马教皇警察局的挑选，又要他创作一部新的塞维利亚理发师。而派西埃洛在观众中有很高的声誉，罗西尼预料会遭到麻烦，于是他先写信给派西埃洛，请求他允许。派西埃洛已经注意到罗西尼这个年轻的对手，回信的时候既客气又挖苦，说由他来批准罗马当局选定的脚本非常荣幸。尽管如此，相当多的观众仍然认为罗西尼重新创作派西埃洛已经创作过的歌剧是胆大妄为，甚至感到非常气愤。1816年2月5号在罗马阿根廷剧院首次公演，首演的当天口哨声、喝倒彩的声音此起彼伏，观众几乎听不见演员在唱什么。但是第二天情况有所好转，一个星期以后这个剧目的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与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一起被称为喜剧的双绝。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和文化遗产两个专栏节目。接下来我们为您播报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国民党酝酿在9月4日召开的新一届全体代表大会上提交议案，表决开除王金平。据台湾自由时报今天报道说，虽然前年马王真正以尘封往事，台湾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被前主席马英九任内的考纪会开除党籍案也早已落幕，但国民党将于9月4日召开的第19全第4次会议，由于海外党代表多人 人联署提案，要求在会中表决开除王金平，使得这一场全代会出现了一股风雨欲来的氛围。据该提案指出，王金平曾被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正式通过开除党籍，但因政治介入司法，使得没有能够完成开除的程序，党代表有义务在这一次全代会提出表决开除党籍，以维护国民党的正常运作，建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决定开除王金平，并作为再次确认考纪会当年决议经由全体党员的统一。这项提案还认为，王金平担任立法院长期间，与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设立所谓党团协商，使国民党虽然有多数，但无法发挥多数力量，严重伤害国民党在立法院的法案推动。该提案还说，王金平处处与国民党对立，伤害国民党，国民党应当即刻完成与王金平一刀两断，维护国民党的纪律与尊严。
本台最新消息播报完了，最后我们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台北与上海双城论坛今天揭幕，讨论显示各说各话。曼谷袭击案两维族嫌犯庭审因翻译缺席延期，朝鲜在板门店埋雷防边防军投函。日本希望中日韩三国外长会谈成为三国峰会的动力。奥运会后，中国官媒第一次称习近平是资深体育爱好者。网上爆料，郎平受聘女排教练前提条件是拒绝党支部书记。中国央行副行长张涛接替朱明就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中国官方酝酿出台新规定，在非政府组织内建党组织。民众不相信官方推出的国产奶制品 99.5% 合格的报告。美国总统竞选新战场，特朗普的纳税软肋与希拉克的重病缠身。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8月23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为您选播的歌曲是由哈菲尔演唱的歌曲 Bar de l'Hotel。 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 Christoph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在这里也要祝亚洲听友晚安，下次节目再会。
RFI D'où vient le vent du matin que le jour chasse son chemin Où s'en vont les poussières qui brûlent nos yeux Nous troublent la vue et nous rendent amoureux Des plumes dans les cheveux et rien dans les mains Se coudre les paupières pour ne plus voir rien C'est dans ma nature, c'est dans mon sang Un poison violent mélange de mes parents Est-ce mon squelette au bar de l'hôtel Est-ce ma toilette faite au scalpel Est-ce que ce sont mes effets aux enchères Et cette détresse que je paye bien cher Pour combien tu m'aimes, pour combien tu me quittes Tu me tiens en laisse, tu me laisses quitte d'où vient que je t'aimais avant D'où vient le hockey, comment tombe la pluie combien coûte le bonheur d'une seule nuit Et comment sommes-nous arrivés ici Qui a fait les océans et les cœurs brûlés La colonne et le cou ne cessent de marcher Est-ce que tout peut pourrir même ce qu'il y a de plus doux? On nous jette des fleurs ou bien des cailloux. Est-ce mon squelette au bar de l'hôtel? Est-ce ma toilette faite au scalpel? Est-ce mon souvenir aux enchères? Et cette détresse que je paye si cher? Pour combien tu m'aimes, pour combien tu me laisses? Tu me tiens en laisse, tu me laisses quitte. Ce n'est que moi, ce n'est que moi. Une espèce disparue, une espèce menacée. Ce n'est que moi, ce n'est que moi. Ce n'est que moi, ce n'est que moi.
RFI, les voix du monde.